团体的见证。这个聚会不能向全世界说神差遣了他来，因为你看见吗，他们是彼此相咬相吞。是主为什么说你们要合为我，为你主临终的时候为我们祷告，为什么要我们合而为一呢？因为这样世人就能相信主差了他的神，差了他儿子来。弟兄姊妹，你不要忘记，世人的眼光没有我们的眼光那么，没有属灵的眼光，他乃是看见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他们能够说世人就差遣了我们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，每一个聚会你都能够有主的同在，但问题是哪一个聚会能够为主做见证，能够给世人看见说我们是彼此相爱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看你向着主的心怎么打开的。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在这里有聚会，弟兄姊妹毫无疑问你要问这个聚会的立场是什么。那么这个聚会的立场，什么叫聚会的立场呢？就是你是以一个真理来做你的立场，是不是你要相信双重预定的，如果不相信我们就不接纳你，或者我们以一个真理来做立场，你非要受浸不可，我真的相信信而受浸，但是呢今天我只接纳那个信而受浸的弟兄，你如果是不是信而受浸弟兄，我也不要你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女彼此分裂的原因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你知道当初这个弟兄就出来寻找弟兄，他发现没有地方可以去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也遇见了和他同心的一般同样看法的一些弟兄们。所以大概在1925年的时候，那么主就兴起他们来，他们觉得今天主给他们一个托付，就是他们要为主来做合一的见证。那么我们知道在都柏林，这个是在爱尔兰的都柏林，刚才我们所知的在爱尔兰都柏林，那个时候他是一个，还有呢后来那个时候英国有一个圣品人，英国国家教会就是安利甘会一个圣品人，有一个他的名字叫做达比。那么达比呢那个时候也来参加这个聚会，起头参加聚会他仍旧穿着那个圣品人的制服来参加聚会的，来参加波饼的，他们就在一起，他们读圣经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爱的标记，我们虽多，我们人虽多，但是我们却是一个饼。所以他们在那里就做见证说，这块饼不是我们的饼，这个桌子是主的桌子，乃是向着所有神的儿女打开的。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就是这个运动很特别的性质。这个运动他们这个运动意思就是非了贴非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那不要忘记到了19世纪跟16世纪的被大环境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在那个时候神就借着弟兄运动他们做了合一的工作。所以弟兄的运动如果仔细的来说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合一的运动。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稍微给弟兄姊妹我们稍微提醒一件事，就是我们说过以色列的历史和教会历史是平行的。那么以色列呢曾经两次被掳，两次归回，所以呢我们相信神的教会也是两次被掳两次归回。那么第一次被掳是在公元前600年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所以过了70年以后他们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，这是第一次。那么第二次以色列人被掳是主后70年，那个时候以色列就亡国了。那么归回呢是1948年，那就是神就把以色列人就带回了他们的故乡。那么弟兄们你要知道这两次归回有一点的不同，第一次的归回是从什么，是从巴比伦回来的，第二次归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要从全世界各地把他们找回来。换一句话说，到了第二次归回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被打散到全世界的各地，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已经被分散了。那这就是以西结的预言给我们看见枯骨四散，现在教会不只是死的，现在教会也是分散的，或者说因为肢体分散了彼此分割的缘故，结果就是整个基督身体就失散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第一次以色列的归回是从巴比伦回来，第二次以色列的归回是从被分散的光景中间回来，回到耶路撒冷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色列的十个支派，前面有十个支派，以色列家跟犹大家这两根杖要结成一根杖。所以从这个预言你就知道最后以色列要成为一个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很清楚，如果在以色列，在教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两次的被掳，两次的归回的话，那么今天在教会历史也是如此。到了十六世纪的时候，你看很清楚，教会已经被掳到罗马天主教去。那现在谁把我们带回来的呢？我们知道是借着马丁路德把我们带回来的。但是经过300年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儿女的光景，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，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。现在呢，你知道圣灵要做一个工作，要吹气在上面，然后要叫它变成一个身体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19世纪主借着他们的弟兄们所做的。这一次以色列人，神的儿女归回，是应该从分散的光景里面，分裂的光景里面被神带回来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个神都是借一个两个都是借着罗马天主教的人，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这个修士，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医生。我们感谢主，主借在16世纪你看见带领他的教会第一次的归回。在这次的归回里面，我们有一本公开的圣经，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，而且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祭司，那么没有在这个我们人和神之间没有居间的生平阶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个是第一次的归回。但是呢，第二次的归回就是到了19世纪，那个时候当教会四分五裂。我们说这四分五裂，我们要记得，如果你光有罗马天主教只有一个，如果你是安利甘教安利兰会，那么你知道在英国也只有一个。但是后来我们知道，因着主教他们看见了真理，然后呢，弟兄姊妹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。那么不错，实实在在公理中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浸信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。但是呢，好像钟摆一样，你可以摆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。那现在呢，因着是堂会主义的缘故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大家都可以，你聚你会，我聚我的会，所以在一条街上你可以有好多堂好多会，在一栋大楼里面可以有好多堂好多会。那弟兄姊妹，看在世界的眼里，你看教会已经好像分散到全世界各地。那么19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，主所要做的一个工作，就是要把神的儿女从各地能够一同聚在一起，让他们能够为主做合一的见证。那么这个运动我们可以说是合一的运动，是从19世纪开始的。那么最早的时候是在都柏林，那么都柏林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就有刚才所说的 Cronin 弟兄，还有我们刚才所说的达比弟兄。那达比弟兄实在说来是神兴起的一个神的仆人，所以我们特别要记，我们特别要看见主实在使用达比弟兄。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是读经之王，他对于圣经实实在在非常的有认识。一直到今天，达比所翻译的圣经，不要忘记啊，这 King James 钦定本的英文圣经是好多学者在那里翻译的。那么如果有一个人的力量来把一本的圣经翻了，而且能翻得非常的准确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要问另外一个专家的话，你知道最近很会读圣经的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他的名字叫做 Bruce F.F. Bruce。 这个 F.F. Bruce 这位弟兄是英国的弟兄，实在说来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弟兄运动里面的一个人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在英文的圣经里面，如果你要找到一本圣经是最靠近原文的，那他是个圣经学者，他要有学术良心的。那么他告诉我们说，最靠近圣经原文的一本英文的翻译本就是达比的翻译圣经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大卫今天对于教会的贡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运动里面，主兴起了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大卫。那么大卫呢，那个时候他就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，到处去帮助。他来过美国，他也碰过，也和那个穆迪弟兄在一起。那么他也到了德国，也到了法国。那么他无论到一个地方，那么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就帮助了他们。那么在他旅行当中，他常常到的一个地方叫做普里茅斯。这个普里茅斯呢，那个聚会啊，可以说是这个弟兄运动里面可以说最大的一个聚会，最有主同在的一个聚会。那个时候呢，和他在一起的有另外一个弟兄叫做 B.W. Newton， 是叫牛顿弟兄，不是以撒牛顿，是另外一个牛顿。他非常会读圣经，可以说是圣经的一个学者。那么就在这个大牛顿弟兄和其他弟兄他们惨淡经营，他们一同在那里努力的缘故，那么你看见在普利茅斯那里的弟兄实实在在很有主的祝福。那么你看见他们完完全全回到圣经的这个榜样，完完全全回到第一个世纪，那么当初教会的光景，那实在在你看见很有主的同在。所以有一度到了800，最后呢，甚至于到1848年左右，大概20年以后，大概到了1200人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这个 Plymouth 的聚会的人呢 ，Plymouth 的弟兄们呢，可以说人数是最多，也是非常蒙主祝福的。那么这一班的弟兄们，因为常常出去传福音，那么有人就问他们，那么因为在他们中间没有牧师的，在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，所以他们就问说，这些人从哪里来的？他们说，这里这一班弟兄们是 Plymouth 的弟兄们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写历史的人，他们称呼这个运动里面的弟兄就叫做他们是普利茅斯的弟兄。所以如果读英文，你如果在美国的话，在英国的话，你说 Plymouth Brethren， 那就指着他们来说的。但是呢，他们绝对不承认他们是弟兄会，他们绝对不承认他们是弟兄，他们是普利茅斯的弟兄们，他们不承认，他们只承认他们是弟兄们。那么在这里，我想我要稍微的说一下，他们到底特点在什么地方呢？简单的来说，他们是完完全全骑在这个改革，就是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斯温格里他们的肩膀上，可以说完全是骑在他们的肩膀上，现在呢更往前走一步。那我简单的来说，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，这可以说是根基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借着马丁路德，借着加尔文，给我们看见许多荣耀的福音的真理。大卫也是这样，大卫骑在他们的肩膀上。比方说讲到神的拣选的时候，你知道后来啊，他和穆迪啊有了很大的争执，因为他的感觉呢，我们人的意志呢是受过污染的，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决定，连我们相信我们都不能。你看见这是道道地地的加尔文的看见，加尔文的见解，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呢我们人的意志不可能拣选，你今天呢是因为神拣选了我们。但是穆迪不是这样感觉，穆迪的感觉就好像约翰威斯里约翰的感觉一样，他觉得今天神创造了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自由的意志，所以圣经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可以白白的得水喝，那么愿意的都可以来，这不表示我们的意志可以拣选吗？所以你怎么能说意志不能够拣选呢？神既然呼召了，神就给你能力，你自然就能够拣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到一个时候，他们两个争执得非常非常厉害。这个你知道，那个达比他是很有个性的人，他一气有一次在聚会时，他是穆迪请他去的，结果他也去了。后来因为他跟穆迪争执，实在争执不下，他一气拿了圣经就走了，他根本聚会也聚不下去，他就这样走，他就这么一样的一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在福音真理上，他毫无疑问的，你看见很多地方他是骑在加尔文的肩膀上面。所以但是有一件事，当你骑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，你就应该比他们看得更远。所以 弟兄姊妹，这一班弟兄们的特点是什么？这一班的弟兄们的特点就是在福音真理上，在教会真理上。